来宾你们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二十五到第三十四节。那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在讲到不要为明天忧虑。你会发觉一件事啊，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啊，好像忧虑成为了人们生活当中，我甚至可以用必不可少的，这个必不可少是被动的啊，必不可少的啊，常常有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尤其当你生活在一个大城市，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不是生活在乡村这样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种忧虑好像扑面而来，好像扑面而来啊。不管是很小的小朋友也好，你我们常常觉得小朋友好像没有忧虑，但是你去仔细去看这些小朋友，你会发觉他们好像也渐渐的越来越像大人一样会有一些忧虑。当然他们的忧虑他们忘记的也很快啊，忘记的也很快。然后大人就更不用说了啊，不管是还没有工作的这些大学生，或者是已经工作的，或者是已经成家的，或者是已经有小孩，你今天会发觉说有小孩的这些父母今天好像特别的忧虑。那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教导啊，他给我们的看见，他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应该活出怎样的样式了。那我们把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你的真理，认识你的话语，也愿意按照你的话语去生活。我们真知道我们的眼目常常观望的是这世上的需要，神啊，真的求你来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再仅仅是看到这样的需要，我们乃是真实的进入到你里面，成为你国的一份子，把你当作我们的王，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才发生改变，我们的生活才更有目标和意义。我们感谢赞美主，真的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真的你知道我们当中每个人的忧虑，你也知道我们所经历所遭遇所需要所缺乏的。神啊，真的求你按照你赐给以色列人玛拿这样的 几千年前发生的，你的恩典的降下的事，今天也把足够的玛拿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真的单单的仰望你这位赐下恩典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一段时间再次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求你的灵向我们说话，求你的灵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求你的灵帮助我们活出你的真理来。愿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上一次我们讲到了有关，今天我们已经是天国的一份子，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要去看天国的价值观、世界观是怎么样的。那上次我们特别讲到了三个方面，对不对？当你在这个国度里面，这个是一个天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你第一个需要知道的，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去追求的是那个具有永恒意义和价值的事物，不再是追求地上那些会朽坏的、会过去的这些事物，是不是？好，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追求这样的事物，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去追求，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我们自己认为对的或者是觉得好的样式去追求。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单单所侍奉的这位主是我们在天上的这位单一的真神。好，当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应该有这样的价值观，或者说天国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的时候，那我们今天应该要活出怎么样的一种样式来呢？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很多的书，我们会对自己有一些的要求，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些的理解，但是你真正的活出了你所认识、所知道的那个真理的样式吗？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是不是？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来帮助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来活出这样的一个样式来。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当我们已经明白了天国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仍然仅仅只是在忧虑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吗？还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对我们的命令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你可能会说啊，我今天已经脱离了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了。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和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不会再忧虑说，哎，我今天是不是家里米缸里没有米了？不会再忧虑这些事，对不对？我会不会忧虑说，哎，我家里没有衣服穿了？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好像已经很丰富了。这两天我在我那个微信的朋友圈里面看到我一个大学的同学在晒了一个照片，他就说他丈夫说，今天说夏天没有 T 恤穿啊，看看有多少 T 恤，然后有一个照片里面大概有20到30件 T 恤。你会发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生命的真实的状况啊！我们天天在那里说啊，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其实神已经怎么样，供应了我们足够的恩典。所以我们来看耶稣怎样来讲到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来帮助我们走出这样的一种对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忧虑。耶稣在这里讲到的一个好像是一个人的基本的需要的这个层面的东西，对不对？因为一个人要活着，他肯定要去吃喝，就是他如果不吃喝，他就饿死了，是不是？那人要出去要去做任何事情，可不可能说我不穿衣服我裸奔出去，对不对？所以呢，他需要穿着衣服出去，穿着衣服出去。所以在这里耶稣讲到的我们常常会忧虑的一件事，是我们今天可能在当时的时代是他们一个生命的最基本的需要，对不对？而这个需要耶稣所举的这个讲到的这个内容，这个需要显然是一个物质层面的需要，对不对？是一个物质层面的需要。就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可能今天会说我已经不会忧虑吃什么、喝什么、 传承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不是上海本地的这些到上海来打拼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来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就会发觉一件事，或者他们真的落在了这个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忧虑当中，是不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哈，你今天要在上海结婚，你如果不是你今天要在任何一个地方在中国结婚，常常要面临很多物质的这样的要求，是不是？你没有房子，你就没有办法结婚。这是世界这个社会里面给我们的一个价值观。但是你跑到上海，你会发觉说，你不结婚你就没有办法买房子，因为只有结婚，不是上海户口的人，只有结婚的才能在上海买房子，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什么死循环，这是一个死循环。所以这些年轻人就会说，哎呀，我今天确实需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我的工资的一半都交给谁了？房东了，是不是？可能不止一半啊，还有一半交给快递小哥。我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是不是？今天你会发觉真实的生活的状况是这样的啊。所以当你坐在这里，你听到银币说你不要去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时候，你会说，银币说你当然不忧虑了，对不对？你是上海人嘛，你家里有房子嘛，你已经娶了太太有两个小孩嘛，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但你会发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很有趣的事情啊。我记得在推优惠的时候，艾青有说过，说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在那里忧虑，很小的小孩子忧虑什么，或者称不上忧虑啊，他们就在忧虑说，我今天这个东西我要吃多一点，这个东西我要玩多一点，是不是？当他长大一点，他开始上学了，他就开始忧虑我今天的学习的状况是什么。当他再长大一点，他就要面临一个工作的压力，是不是？我毕业以后就业是怎么样的？有了一个工作以后，就要面临说，我要找一个太太或者找一个丈夫。然后找了丈夫，找了太太，前两天我们有两个婚礼，就是上个礼拜哈。好，找了太太，找了丈夫以后呢，就说，我要现在要面临一个小孩子的问题。小孩子生下来以后，就要面临他的这个教育的问题了。好，小孩子再长大了，就要面临他也要结婚了，要带孙子。你就会发觉，当我们说我们在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这个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忧虑，今天已经不成为我的忧虑的时候，你的忧虑仍然怎么样，在哪里？所以关键不是忧虑的这个事物是今天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还是好像已经脱离了这样的一种好像贫穷的处境。今天耶稣要我们解决的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来拿去我们对这个物质世界的需要的这种忧虑。你会发现这个忧虑是无止境的，是不是？这个忧虑是无止境的。所以耶稣在这里第一节他怎么，第二十五节怎么说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然后他怎么说的？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哪个是更重要的？今天生命和饮食比哪个是更重要的？你今天一定不是不会死，对不对？身体和衣裳来比哪个是更重要的？耶稣首先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我们所忧虑的这些好像我们觉得很重要的内容，其实没有这么重要，是不是？而这个生命或者说身体才是那个比饮食和衣裳更重要的东西。而今天这个生命的身体是谁给我们的？你说是父母生下来就是这样，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有的长得漂亮有的长得难看。而这个生命的身体，当然在这里他没有讲得很明确很明白，但是你看到后面你就会发觉说，这个生命和身体今天是谁赐给我们的？是神赐给我们的。你今天生下一个小孩，我们这里有很多小孩，对不对？你先生下一个小孩，你会说就扔了吗？既会有这样的父母啊，这个不是主流的，对不对？神也不是这样的一位在天上父母，在天上
所以当父母生下小孩，他就要思想怎么样去好好的供应这个小孩，慢慢把他拉扯大。你会发觉人的小孩没有父母，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不像那些你去看动物世界哈，那些什么小鹿或者是什么小动物，生下来他就可以跑跑跳跳，然后他就能怎么样去吃这种。所以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说，我们常常忧虑的这些物质的需要其实没有这么重要，而那个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能够存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才是那个最重要的。或者说相比于这个饮食和衣裳，身体和生命才是那个更重要的部分。而这个更重要的部分今天不是你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对不对？你今天说我要去吃米线，你可以去吃米线，你也想吃去吃饭就去吃饭。你今天说我不想生在我父母家里面，不行。所以耶稣就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所要禁止的那种忧虑是一种为身体的需要，这种物质的需要的忧虑，甚至我们更进一步讲到是一种甚至为了享受而来的忧虑。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有一个财主在那里忧虑，他忧虑什么？钱太多了，东西太多了，怎么办？我要造一个更大的仓库去装这些东西，以至于我就能够好好来享受这些物质的东西。这个是今天我们所忧虑的，这个是今天我们所忧虑的，也是耶稣要禁止的，禁止我们要去忧虑这样的内容。而且在这里你会发觉说，这样的忧虑正显明了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我们生命的焦点往往在这个物质的需要，这个是整个社会当这个不属神的这样的价值观，这样的哲学在整个的世界范围里面流行起来的时候就把神从我们生命当中拿走，以至于我们整个的焦点当你在处在一个完全物质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和这种哲学思想的这种社会里面的时候，你当然只会看物质的需要，因为没有上帝，对不对？因为没有上帝。但是今天耶稣已经指出来，我们今天这群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我们是生活在天国里面的。我们有一位主，就是这位神，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那个能够存到永远的那个东西，是那个天上的财宝。但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实质，我们常常焦虑的焦点的这个对象却是什么？物质的需要。这里面就有一种不协调，对不对？比如说我是神的儿女，但是呢，我特别想要地上的东西。我是天国的子民，我特别关注这地上的需要。当然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神没有说你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你不需要这些物质的供应了，就没有这样说，对不对？神要我们把眼目不是定睛在这些物质的需要上面，而是看到那个更高的，更能够存到能够存到永远的那个。所以今天当我们只是关注的焦点只在这些物质的需要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很受这个物质的需要的捆绑，是不是？就好像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喜欢打游戏一样，他们很喜欢打游戏，他们就很受捆绑，因为游戏里面有很多的道具可以供他们把这个游戏打得更好，他们就很想得到那个道具但是对一个对游戏们不感兴趣，生活在这个真实世界里面的人就会说，你搞的这一套都是什么？没有意义，都是虚幻的都不存在带来价值。所以在这里，当我们只是把焦点放在物质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真的就好像被这个物质的需要所捆绑住了。所以我们整天想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所以这两天股价跌得一塌糊涂，大家都在心里面想，我有股价怎么办？是不是？ 好，那这个事情发生的后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耶稣就要开始来给我们讲到这个原因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对神失去了信心，或者说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不够的。希伯来书里面第十三章哈，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说什么？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你不要去贪爱这个钱财，这个背后好像是在说，你把这个钱财当做什么？我们可以依靠的，可以成为我们帮助的那个东西，以至于你就拼命的去追寻这些物质的需要，这些物质的存在。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他在这里给我们提醒说，一件事是什么？谁才是那位帮助我们？是神，是主，对不对？主才是那位帮助我们的，以至于我们才能够不再惧怕，是不是？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对魔鬼、对这世上的敌人说，你能把我怎么样呢？这里他所引用的一节经文哈，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是在生命记，在约书亚记里面的一节的经文。这个背景就是在讲到摩西要过世了，以色列人在那里很害怕，对不对？以色列人很害怕，摩西这么伟大的一个带领者，领导我们，带领我们从埃及出来的这样的一位，要带领我们进迦南地，结果他不能进迦南地，他怎么样？他要倒闭在旷野，他就很害怕，以至于摩西在这里，神就告诉摩西，后来告诉约书亚说，你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与你同在的是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也是为什么四十年他们在旷野漂流的原因。他们这么多人到了旷野他们的目标是迦南地，对不对？本来走四十天就能走到了这样的一个神所应许的地方啊，结果他们走了四十年，为什么？因为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看迦南地的时候，有十个探子报了不好的消息啊。他们说什么？哎呦，那个迦南地的人啊，一个个都长得很高，就像姚明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姚明。你站在姚明面前，你就感觉说好像是一座山一样，那边的人都长得跟姚明一样高哈，而且不是一个姚明哈，这个中国只有一个姚明，对不对？那边一群姚明，当你去思想说有一群姚明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肯定胆战心惊，很惧怕，是不是？这群姚明如果还是你的敌人的话，你就更害怕。所以这群人就落在了这种看到了一个困难的好像高不可攀的这样的一个困难的处境。但是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探子，他们报的是好消息，为什么？因为他们所仰望的是谁？是耶和华神。也是当约书亚，你去看约书亚就是很有趣的。约书亚进到了迦南地，第一件事讲到的一件事是什么？他遇见了一个人，是不是？遇见了一个人，他就问他说，你是谁？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的呢？然后这位说什么？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今天不是你约书亚带着好像几十万上百万的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是神与你们同在。这也是为什么摩西当亚伦在那里犯罪造了一个金牛犊，神说话，我不再跟你们在一起，摩西就在那里恳求的时候，摩西说什么？如果我们今天去到迦南地，你不跟我们一起去，我们不去。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种对神的需要和呼求，所以耶稣开始要来给我们看到，我们要再次的建立这样的一种信心，另外一个我们也特别注意的，就是也是上次我们特别讲到说，我们今天所要去追求的是那个能够存到永远的永恒价值的这样的东西。我们不是求这个地上不能存到永远的东西， 所以在这里，当你只是在追求这个地上那个物质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把神对我们的应许，那个更美好的东西的应许，把它颠倒了，是不是？神当然没有说不供应我们物质的需要啊，但是神要我们看到一个更美的东西啊。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段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啊，路加福音的第13章，耶稣到了一个地方，进了一户人家里面，这户人是谁？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马大和玛利亚的家里。好，那个马大很忙，为什么呢？他要去接待耶稣，对不对？就好像很多人到了你家里的时候，你就会说，哎，今天你在我们家里吃饭，然后你就去买菜，然后他没来之前，你就要把家里打扫干净，是不是？然后要接待一个珍贵的客人，是不是？而马大在那边很忙，玛利亚在干嘛呢？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以至于马大在那里就说，哦，神啊，不是神啊，耶稣啊，夫子啊，你叫我妹妹来帮我一下，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了。但是耶稣怎么说？玛利亚已经得了那上好的福分。他不是说你不需要有一些这个这个待客的这样的一些忙碌啊。他的意思是说，有一个东西是比这个更好的东西，有一个是比这个更好的东西。所以今天你应该追求这个更好的东西啊，而不是停留在那个好像我们觉得很好，其实不能存到永恒的价值。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要让我们来思想说，我们今天为什么对神失去了信心，或者说我们失去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啊？他就举了两个例子啊，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是我们很熟悉的例子啊。很熟悉的例子，耶稣开始让我们去思想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思想神的创造。罗马书第1章第20节里面跟我讲，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什么？受造之物，是不是？当你已经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看这个世界，看这个上帝所造的这些所创造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应该和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有不一样的看见。我们很多人很喜欢去旅游，是不是？到了一个地方可以打个卡，拍个照。但是你真的要去好好去思想，好好去欣赏，去看神所造的。这里是耶稣就用两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讲到是什么？飞鸟的例子，飞鸟的例子。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说什么？神看顾飞鸟的需要，对不对？神看顾飞鸟的需要。当然在这里你一定要注意啊，耶稣不是说你不需要去工作啊。你读这段经文，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啊。”飞鸟当然不会种地嘛，它也不会去收割庄稼，它也不会把这个粮食分出去。这里的意思，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就不需要去工作，我们就坐在家里面，神就会养活我们。耶稣不是在讲这个吗？耶稣不是在讲这个，耶稣是在讲到说，你不需要为这些食物来发愁，你不需要为你所吃的这些东西来发愁。你看飞鸟怎么样？飞鸟。就是吧，这飞鸟脑袋这么小，它前面一分钟的事可能后面就忘了。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是说，你们不需要去为这些事来发愁啊。然后他就给我们一个思考，今天这个天父，我们称之为天父，他是谁的天父？是这个飞鸟的吗？还是我们的吗？今天神看谁更为贵重？是飞鸟吗？还是我们的？前两天有一个新闻，是上个礼拜吧，就讲到有一个人啊，他养了一条狗，然后呢，他就带这个狗出去散步了，结果呢，不知道怎么这个狗就被路上的一个什么铁链给缠住了，这个狗就挣脱不了，然后呢，他就可能有点危险，是这个狗的生命就有危险了。然后他就打119，我们知道这个消防队，他不仅仅是灭火的，他还处理各样奇怪的事。
比如说小孩子他被什么怎么说被卡住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些危险到期就是危及到生命的事。
所以他打电话给119说，哎呀消防队员，你看我这里我家里有一条狗被链子缠住了，请你来帮我、
把这个狗怎么样从链子当中救出来，因为消防队他们有很多工具可以把这个链子锯断或者是怎么样。
结果这个消防队的这个给他的回复是什么？我们只救人不救狗，
只救人不救狗。
然后这个人就很气愤，他就发在微博还是什么地方发了一篇文章说，你看这个消防队怎么能这样，狗也是一个生命啊。然后下面就有很多人评论了，说消防队这样做的没错，因为为什么？因为消防这个设立的最初的目的，或者说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救护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的。所以这个消防队的人就跟他说，我们不是不救你的狗，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资源是够用或者多出来的，那我们可以派人来救你的狗，但是今天我们资源不够，所以我们需要投入到那个更重要更主要的这个目的去来开展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使命。所以这个消防队他们更关注的，或者说他们存在的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是来救护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在这个神所造的世界里面，显然人是比这个飞鸟更贵重的，对不对？但是今天这位神他不仅仅看顾我们，他也看顾这个不贵重的飞鸟。你在思想神今天到底有没有看顾我们？这是耶稣要给我们的一种看见，或者说要我们建立的一种对神的认识。在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对神的认识，往往是因为这个认识产生了错误，以至于我们的信心才会变得那么的软弱化。这个认识是什么？神是那位全宇宙的主宰，神才是那位掌管全宇宙的主宰。今天你会发现我们生活的世界告诉你要么告诉你说这世界怎么样没有神，对不对？要么告诉你说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但是呢神已经走了，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世界就开始自然的运转，所以我们称这些规律为自然规律，是不是？但是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神不仅仅创造了这个世界，神也怎么样供应这个世界能够运转下去一切的需要，是神所手托住的这个世界。所以今天你要对这件事有个很大的信心，你要知道今天飞鸟为什么没有饿死当然飞鸟自己出去找食物，它不是待在窝里面它就食物够从天而降，但是之所以飞鸟没有被饿死，一个重要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是神喂养，是神喂养。神是这个全宇宙的主宰，这个宇宙当中任何一件事都脱离不开神。而至于我们呢，耶稣怎么样来形容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你今天在那里愁烦的时候，你不但不会使你的思虑增，不会使你的寿数增加，你还要去什么？使你的寿数减少，寿命减少。我们今天耶稣说，你不能使你的思虑不能使你的寿数增加一刻。我跟你讲，今天我们所能做的真的是有限。前段时间大概是在暑假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两个儿子出去到超市里面去买东西，回来的时候会看到天上有几个鸟，就是那种野生，应该是野生的鸟在那里飞。然后呢突然有一只鸟啪就怎么样掉在地上了，然后他们就过去一看，是一只可能相对小一点的鸟，它可能飞的时间长，它累了飞不动了，它就掉在地上了。然后他们家怎么办呢？就把这只鸟带回家，是一只野生的黑的小鸟，大概有那么大。好，他们把这只鸟带回家，想到说，哎，给它吃一点东西，这样的话它有力气，它可以再去飞，对不对？就给它吃东西，他们就发现一件事这个鸟根本就不吃东西，你喂给它什么东西它都不吃。然后他们又想了一个办法我太太就去那个菜场里面买了一只鹌鹑，
他说他是不是太孤独了呢？一个人不愿意吃东西。
把那个鹌鹑放在这个旁边，然后放了一些米啊、菜啊之类的给他吃，那鹌鹑吃得很开心，那个女孩。然后呢，就想办法把它放在一个笼子里面哈，想在放一个小饭盒里面的时候，它是不是能吃？结果他拼命的啄那个笼子，一直啄到那个嘴里面全是屎。我跟你讲，这个野生的鸟，你想喂它吃一点东西都是什么很难的一件事。所以在这里就会发觉说，我们真的不能对这个世界做什么事，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所以在这里有能力做事的是谁？有这个权柄掌管这个宇宙的是谁？是神，对不对？所以耶稣要让我们思想这个飞鸟的事，以至于我们对神建立一个信心，神是掌管全宇宙、供养全宇宙需要的那个神。这宇宙里面没有一个角落是神的能力跟权柄没有覆盖到的。而这个才是今天挑战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今天我们整个的世界，我们整个的这个世界发出的声音告诉我们，神今天只是在什么教堂里，在你的精神生活里，在你的信仰的有限的部分里，神跟这个物质世界什么已经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当你在这个物质世界你物质的需要的时候，你就要去求那些有物质能供应给你物质。这是耶稣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例子哈，有关飞鸟的例子哈。第二个例子讲到什么？就是有关百合花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面，神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耶稣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神不仅仅是那位创造掌管宇宙的主宰，他还是供应我们，并且是何等的丰富丰盛的来供应我们的这样的。当然在这里你会发觉哈，这里也用了一个类似的这样的描绘的方式哈，他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哈，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的衣服都是纺出来的，布织出来的，对不对？布织出来的。在这里你会发现有一个要点哈，这个要点不是说你可以去懒散懈怠或者说工作我随便做做就行。在这里虽然他讲到说这个百合花不劳苦也不纺线哈，他不是在讲到说百合花在那里很懒惰的这种状况的，他是在讲到说一件事，就是神吩咐的供应吩咐到了怎么样的一种程度。你要注意这里又有一个对比，前面一个对比是什么？是讲到飞鸟和我们的对比，是不是飞鸟和我们的对比哈，在这里有另外一个对比哈，这个对比不是百合花和所罗门王的对比吧，这个对比是在讲到谁？小草。你今天看百合花，你说哎，百合花好几块钱一只呢，小草怎么样？你到地上去随便抓就是能抓一把，对不对？哪个更贵重更有价值？但是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的比喻看到的一个对比是小草和所罗门王的，哪个更有贵重？肯定是所罗门王了。所罗门王是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可以说最有智慧的一个王，而在他的这个治理的期间，这个国家是最兴盛的时期，就像中国的唐朝。哪个更有贵重？是小草呢还是所罗门王呢？但是耶稣说这个小草的装饰和所罗门王的装饰哪个是更华美的？这个小草的装饰是什么？就是那个花哈，那个花的存在在这里耶稣讲到是为了来装饰这个小草。耶稣说所罗门王所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衣服。你去观察这个自然界吧，你去观察这个自然界哈，你再看我们今天所吃穿用的这些东西，你就会发觉哈，上帝所造的和人手所造的真的是差别太大了，真的是差别太大了。人手所造的完全不能和上帝所造的。所以在这里，耶稣就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哈， 所罗门王肯定穿戴的比我们好，对不对？当然他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科技发展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材料或者说设计，但是从贵重的角度，从这个华丽的角度，我相信所罗门所穿戴的是很荣华的一个王，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什么？这个小草的装饰却比他是更荣美的王。所以耶稣在这里举了这个例子以后，他说什么？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野地里的草，我刚才说了，你到路上去随便一抓怎么样？一大把，就是你今天要见王不容易，我们一辈子可能都见不到王了，是这么样尊贵的一种存在吧，尊贵的存在。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做那个小信的人了，你们要去思想神供应的这种丰富和超人想象。小孩子有没有去想过父母的贫困？我常常在思想我父母的这一代他们对小孩的照顾是真的是，因为那时候的物质的这个供应不是这样的丰富，对不对？以至于他们就是自己舍不得吃，然后把好的，把那些能够有营养的东西都给什么小孩吃。然后我就会发觉，有的时候我的岳父岳母或者我的父母到我们家来的时候他们也这样去对待我的儿子，也这样去对待我的儿子。所以你会发觉父母都是这样去供应，而且是超过小孩所想的去供应他们的这个需要。难道今天我们在这天上的这位父，他还要把不好的东西给我们，他还要供应只够我们好像很少的很不丰富的这样的供应给我们？所以在这里耶稣要让我们看到一件事，今天我们的忧虑的根源就是对神的不信。这种不信第一是对神掌管整个宇宙的不信，我们总觉得说有些地方是神掌管的，有些地方怎么样不是神掌管的，是不是？这是常常我们不信的一个原因之一。第二个不信是我们不相信这位神是我们的父，他会给我们足够的丰富的供应。所以今天我们是对神的认识和信号不够，以至于我们常常所要求的就是那些吃什么喝什么产品。你今天在公司里面工作，是不是我们很多年轻的人都在公司里面工作，可能和年纪大的人不一样，原先都是吃大锅饭铁饭碗，在国有企业里面干。今天你在一个公司工作你可能有些原因又跑到另外一个公司。今天如果这个公司是很稳定的在运转的话，这个公司也有很好的信誉的时候，你不会去想说，哎，这个月五号或者十号或者是二十号，你发工资这天是不是公司发不出工资了？你会去想这件事吗？你不会去想，只有今天你听说这个公司要倒闭了，要破产了，这个公司常常不发工资给我们，常常拖欠工资，你才会去思想这件事，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也是要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看见啊，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有丰富供应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你还要去思想，常常忧虑这些物质的需要的供应吗？你今天在公司里面，老板按时发薪水给你，你不会去想这个工资会不会今天今天发薪水拿不到。老板想要你去思想的是什么？今天好好的在这个岗位上尽我们的努力，做到老板要求的去做，是不是？这是地上的一个比喻地上的一个比喻。那天上的这位神岂不比地上这位老板，他所给我们的供应是更丰富更超乎我们想象的。你可能还会对你老板说，今天这个工资太少了，我做的多不多，拿的多。好， 所以呢，当耶稣举了这两个例子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去看神的创造，以及更多的来认识和信靠这位神。当耶稣只举了这个两个例子啊，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还有很多，每个人可能不一样，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种供应、那种恩典、那种父亲的爱，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那里，我不否认我们都可能会经历各样的难处，以至于处在了那种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状态当中。但是在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你可以去思想神的创造，你还可以去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曾经的作为，曾经的恩典，曾经的爱，以至于当你去思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是那位信实的神，是不是？神是那位供应我们需要的神，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好，当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命令了，要我们过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你不应该再和这些外邦人一样，我们要过与众不同的生活，不应该再去效法外邦人。好，因为外邦人所求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吃什么喝什么和穿什么，他们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来祈求，来想要这些东西，来想要这些东西。他们因为看不见神，不认识神，以至于他们只能去追逐物质的需要。今天你看中国的这个社会当中，一个很根源的问题就是没有神。为什么大家拼命的也想要去赚很多钱，对不对？最近一段时间闹得很纷纷扬扬的，就是那个讲到明星有赚很多钱这样的，然后漏交税的。这个背后不仅仅是明星这样的一个团体才发生的问题啊，这个背后就是整个的我们国家的社会当中对神的存在的那种缺失，对于这种神的供应的不确定，也就是他们要抓住一样东西，这个东西他们认为是可以为他们所用，值得他们依靠的，就是钱财，就是钱。所以他们不认识这位神，他们也不知道这位神是父亲般的慈爱。但是我们今天就知道耶稣已经在这里跟我们讲到这件事了，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位神，他是超越的，他是供应我们各样需要的神，而且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一位慈爱的父。所以我们难道还要再效法外邦人的生活，还要再效法外邦人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去常常去思想的是什么呢？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或者说我们要去追求的是什么呢？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今天我们要去追求的不是这个物质的需要，因为我们在这个天国的国度里面，我们要追求的是要渴慕的进入到完全的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顺服在这个国度的掌权神的权柄之下，以至于愿意传扬神的国，而过那种积财宝在天的生活。因为这是这个国度给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去追求的方向和目标。因为这地上的东西它是不能存到永远的，不能存到永远的。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因完全胜乎神美好职业，所以有生命能力。我仍然用一个公司的这样的比喻，可能不是最恰当的来比喻。这个公司，你和这个公司签订了一个劳动合同，对不对？公司说我供应你怎么样物质的需要，是不是？我供应你物质的需要，你今天要做的是什么？为这个公司创造价值。是按照这个公司的，你今天是做 IT 的，对不对？你不能说我不搞 IT， 我搞自己一个什么小东西啊？这个是真实的。我常常发现我的很多同事在那里开一个什么微店，因为他们觉得可能收入不够养活家里人。这个微店跟我们公司的这个营业的内容完全是不相关的。所以 你当你在这个公司里面的时候，公司说我供应你这个物质的需要，对吧？我给你薪水收入，对不对？你要做的是什么？好好为这个公司来工作啊！你要做的是什么？要遵守这个公司的规章制度，是不是？公司说八点半上班，你不能说我九点半打卡啊。公司说哦，你每天应该要工作几个小时，你不能说我只工作五个小时。所以同样的，今天你在这个国度里面，这个国度是耶稣给我们看到更好更美的这个国度，你应该渴慕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是不是？在这个地上，你愿意去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还是愿意去一个更肮脏的地方？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去到像西部去那边？因为那边怎么样？非常的穷，是不是？你想象不到的穷。你今天生活在上海，你想象不到的穷。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去非洲？因为那边有很多的战乱，很多的小孩每天怎么样，吃不饱饭，以至于饿死，是不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去美国，想要去欧洲？因为那边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是什么？美好，是他们所向往的。所以今天我们应该首先要去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向往、渴慕进入到神的国里，因为那个才是什么更美好，那个才是一个金财宝在天的生活。也就当你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你就能够活出那个神所造我们应该活出的样式来。当然在这里耶稣没有讲到说怎么样进入到这个国度，但是我们真实的知道，今天唯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国度里去，才能够进入到国度里去。所以耶稣他就成为了那个最关键的那个道路，生命的真理。而当你这样去追求的时候，神会把那些其他的东西怎么样加给我们。这是耶稣明明白白在这里讲给我们听的，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你不需要去求，因为神会怎么样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应该要求的是他的国和他的义。这就是主导文为什么前面三个祈求是讲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才是那个更重要的，我们要常常去祈求的内容。然后最后第34节，耶稣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不要去效法外邦人，这是我们要过的生活的样式啊。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要追求神国的降临在这个地上，降临在我们身上。也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没有主权的怎么样这种自由显出来。然后呢还要学会怎么样每天都来信靠神。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事一天当中就有。我这里有一段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第16章。出埃及记的16章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以色列人到了旷野，到旷野是没有什么东西吃的地方，对不对？没有什么东西吃的地方，他们要吃什么东西？曾经是要用那个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粮食也好，牛羊也好，对不对？他们吃那些东西吃好。所以他们在那里发言的时候，我们在埃及多好啊，现在连肉都吃不上。然后摩西就求告神，神就使这个鹌鹑飞到他们营地周围，他们就吃上肉了，对不对？然后接着神就赐下了一个他们在旷野40年所吃的这个食物，就是什么玛拿。这段的记载非常的有趣和奇妙。神赐下玛拿的时候是怎么告诉他们？你们每个人早上要去收那个玛拿，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去收那个玛拿，有的人可能拿一个面粉去收，有的人可能家里没有面粉，拿一个小碗去收。好，有的人收的多，有的人收的少，结果拿回来称一称，每个人的重量是什么？一样。你仔细去思想这件事吧，仔细去思想这件事。很多时候可能我的难处没有你的难处这么大，在人看来 可能有的人在病患忧愁当中，他们已经要生离死别的，
有的人可能只是一个出了个车祸，腿断了手断了，
也比较严重，但是不会致生命，对不对？有的人可能他的难处没有什么，但是在神那里看来是什么
一样的，
或者说神看我们的需要，给我们恩典。你不要看说，哎呀，那个为什么给那个人恩典这么多，给我恩典这么少？神赐给每个人的是什么？同样多的，能够供给我们需要的恩典。所以每个人去收，有的多收了，他明确的讲到说他是多收的啊，明确的讲到他是多收的啊。有的人多收，有的人少收，结果呢，多收的少收的撑出来的重量是一样。撑出来的重量是一样，这是第一件事哈。第二件事哈，摩西就跟他们说，你们收了这些东西，对不对？够你们一天吃的，是不是？你们千万不要把它放到明天。如果今天是我们就今天有了，明天不知道有没有，对不对？算了，我今天饿一点，我就吃一半，另外一半怎么样留着，万一明天没有我还够吃。所以里面就有一些人，他们对神的信靠信心是很软弱的，于是他们就把一些放在那里考虑说明天是不是可以吃，结果放到第二天的都怎么样，生虫臭。然后摩西就对他们大大的发怒了，你再看下去吧，我们就在后面。好，到了安息日的前一天，他们出去收，结果今天收进来是什么？2倍的量。哎，和前面几天不一样吗？和前面几天不一样。然后这些人收进了2倍的量，摩西就跟他们说，为什么呢？因为明天是安息日，你们不需要去收东西，所以呢，神已经给你们预备了安息日够用了，2天的量，安息日。你仔细去读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旧约的历史，你会发觉安息日是一个很要命的东西。我以前听一个跟犹太人一起住过的一个人跟一些分享的经历，他说犹太人他们就是现在的犹太人，他们还要去守安息日嘛，对不对？但安息日有很多的规矩，比如说不能走多少的路，不能去生火做饭，那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办呢？如果是你，你怎么办？你那天不吃饭吗？他们就有一些好像很诡辩的方式哈。举个点简单例子，不能点火做饭，对不对？我前一天先把火点了。不能坐电梯，不能摁，对不对？我每一层都停。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们就用一些方式说，哎，我没有做这个，好像有点自欺欺人的方式去来讲这件事。所以安息日其实不是这么容易的，更何况在以色列人的要求里面，神还给他们一个要求是什么？安息年，安息日只有一天，对不对？安息年讲到你一年怎么样都不能耕种，这样多大的信心去做和行出来。在这里也是这样的，神说我给你2倍的这样的供应，因为我告诉你明天是安息日，我给你们设立了安息日，所以我也给你们怎么样供应你们安息日的需要。也所以这2倍的供应，这个剩下的部分第二天到早上的时候有没有变臭剩下？没有，对不对？和前两天的经历不一样，和前两天的经历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说今天我经历的是这样，明天神的恩典经历也是这样，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是不是？所以这两天的经历不一样，第二天的这个虫没有这个满拿没有臭掉，也没有生虫，结果第二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是什么？有些人到的时候，哎，这个每天都去收的嘛，对不对？我也今天也去收嘛。但是摩西明明告诉他，你第二天是什么？安息日，你不应该去收，而且神已经供应了你的需要，对不对？结果他们去收的人，结果什么都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收到。所以在这里，你可以仔细的去思想这件事，思想这件事哈。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这个是在讲到说，你需要每时每刻依靠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也是供应我们每时每刻的需要。 就像那个马达一样，每天都降下来。
你每天去什么？
收。
马达不是一个礼拜降一次吗？然后降六天七天的量，然后你去收，是这样的。
需要我们每天向神来发出我们的信号，祈求神的恩典。神给你今天的恩典供应，明天也一样会给我们供应，以至于你就不需要说，哎，今天我只有这么一点供应，明天够不够呢？是不是？这个是耶稣所要给我们看到的，学会来每天来信靠神。
所以我们稍微来做一个总结啊，做一个总结。
在这里耶稣第一个给我们看到说，我们不应该为物质的需要来忧虑，这样的忧虑是对神缺乏信靠的表现，是对神 所掌管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他对宇宙的这种掌管的这种信心的追求，是对神的这个承诺的价值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要来学习，我们通过来思想神的创造，通过来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来思想说神真的是那位全宇宙的掌管者，他今天才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处境，神都掌管了，以至于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是我们的天父，他也愿意因着爱我们供应我们这样的需要，是不是？我们建立这样的一种对神的信靠，以至于当我们建立这样一种信靠的时候，我们愿意过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嘛，我们要承认神的这种掌权。你说这个宇宙全是神所掌管的，你却不承认神今天在我生命里面掌权，你的这种对神的信对神的认识是什么？是相矛盾的，对不对？所以你今天说宇宙都是神所掌管的，所以今天我要求的一件事就是求神来掌管我的生命，求神来掌管我的生命。而求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这种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当然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所达成的，但是今天也要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要活出神的义来，是不是？活出神的义来。而这个活出神的义来的这种样式是，或者说我们的生活的样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学习每天来信靠这个，是每一天的，不是今天信靠了明天不信靠，不是上午信靠了下午。所以要过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不再活在外邦人所求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是要求神的掌权的，因为我们所信的就是这一点，而这个掌权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那个能够活在这种掌权神掌权下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求你来恩待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不再活在那种我只求物质的需要的状况里，因为我们真知道这一切的需要你都会供应我们，因为你是掌管全宇宙的神，你也是爱我们的父。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向你来祈求，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要求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宰，求你成为我们的王，成为我们唯一的那位救主。我们感谢赞美，当我们不再是在依靠这地上的财物权势各样物质的不能存到永远的这些东西，当我们真实的看见这一切的权柄都在你手上，你是那位创造这个世界并且托住这个世界的神你是那位掌管一切宇宙万物的神，你也是供应我们各样需要的神。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来祈求你的恩典，让我们真的是像以色列人收取玛拿那样，每天来到你的面前，相信你的供应是足够我们在你面前各样的需要。我们感谢赞美主，帮助我们建立这样的信靠的生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